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愤怒的先知。当我们来到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时，我想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从约拿书前三章中学到的内容。我们回想起我们如何在第一章中看到神对他不顺从的先知的眷顾、耐心和怜悯。在第二章中，我们查看了约拿在鱼腹中悔改的祷告，他如何祷告，他对所遇到的问题的识别，以及他承诺要履行对神所许的愿。在第三章中，我们查看了神对全人类的怜悯，我们应该如何以我们的行为和心灵来荣耀神，以及神如何回应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悔改。当我们今天来到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时，正如 Jason 执事刚刚读到的那样，我们意识到第四章的第一个词以但是这个词开头，这是一个连词。我们知道这个连词连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我们需要检查前一节经文以了解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从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经文开始，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在这节经文之前，约拿曾在尼尼微城宣扬毁灭，说在40天后这座城市将被毁灭，因为他们的罪恶激怒了神。从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在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了他们的罪之后，就以怜悯回应他们的悔改，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毁灭的审判。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将这一怜悯行为与约拿的行为、约拿的回应联系起来的连词，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对比。神怜悯了尼尼微人，约拿非但不喜欢神的怜悯，反而非常不悦。他因神对罪恶的尼尼微人的怜悯感到非常不满。为什么？你认为约拿为什么会对神生气？约拿生气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仔细想想的话，约拿是神的先知，他的工作和我们今天的传道人的工作差不多，就是去宣扬神的话。你觉得是否能找到任何一个传道人，在他的讲道导致了整个城市为他们的罪悔改后而对神生气？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知道神使用我的讲道，即便只是一个灵魂转向基督，我都会高兴地跳起来。我们知道在耶稣死后第一个五旬节，彼得的讲道是3000人悔改归信耶稣。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那个记载时，我们对这样的神迹感到惊奇，有时甚至希望这种神奇的转变发生在我们中间。在约拿书中，我们被第一章中不可思议的渔父故事弄得分心，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第三章中尼尼微城的转变与约拿在渔父中存活3天是一样神奇。只有神能同时感动尼尼微人这120000人的心，使他们认罪，使他们悔改。当神向我们显示他的怜悯时，我们赞美并感谢他。但在这种情况下，在神向尼尼微人显示他的怜悯之后，约拿却对神发怒。约拿因神的怜悯和宽恕而对神生气，这是我们通常赞美神的事情，也可能是我们最渴望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 我们中有多少人为我们所爱的人的得救而热切祈祷，祈求神怜悯我们所爱的人，他们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当神肯定地回应我们的祷告时，我们赞美他对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的怜悯和宽恕。然而，约拿却因神对尼尼微人的怜悯和宽恕而对神生气。事实上，约拿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解释了他愤怒的原因。我们在第二和第三节读到他向神祷告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们看着约拿的这个祷告，你会意识到约拿对他的感受非常的诚实。他并没有通过试图减缓语气或尝试使用不会引起冒犯的话来掩饰对神的愤怒，他对神的感受完全诚实。他试图告诉神他为什么生气，试图为他对神的愤怒进行辩护。注意，他在这个简短的祷告中多次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他说，我祷告，我说，我逃去，我知道，我恳求，我的生命对我更好。在这个简短的祷告中，他试图向神证明他以前逃避神命令的悖逆行为。从他用词的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非常专注于他自己，这体现在众多的第一人称代词身上。他的思想如此专注于自己，以至于他实际上是在谴责神对尼尼微城施以怜悯的方式。他告诉神，他知道神的品格，神是仁慈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不降灾祸。在 NIV 圣经版本中，把不降所说的灾翻译为神是对要降下的灾心软的神。约拿声称他非常了解神，以至于当他第一次接受神的命令去尼尼微时，他已经知道神会做什么。他知道神会怜悯尼尼微人，不会将神吩咐他宣告毁灭的审判降在尼尼微人身上。他清楚地告诉神，他不同意神怜悯尼尼微并收回即将到来的毁灭，这就是他逃到他施的原因，因为他不希望神不再降灾难到这座邪恶的城市。约翰加尔文在他对约拿书的评论中讲到说，约拿的愤怒很可能是由于申命记18章22节中的一段话，其中写道，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也不要怕他。他知道，约拿知道神是仁慈的，不会对尼尼微进行审判，因此当他宣布尼尼微在40天内毁灭的预言不会实现时，根据申命记中的这节经文，在其他人来看，他所宣布的并非来自神，因此他将会被定义为一个假先知。这表明约拿不愿意被视为假先知，因此他感到悲伤和愤怒。如果从他在祷告中如此专注于他自己这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解释。 虽然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也不知道加尔文是否太过于把他自己的智慧延伸到约拿的思想中，因为圣经并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这一点。但约拿在他向神的祈祷中并没有澄清这一点，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也会向神说明，因为他在试图在祷告中为自己的愤怒辩护。但我们所知道的是，约拿的重点是在他自己，而不是神的荣耀。如果他把神的荣耀放在首位的话，他就会意识到尼尼微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彰显着神的荣耀。还有什么能比当整个城市都悔改转向神时是更荣耀神呢？但是约拿内心如此专注于自己，他自己作为神真正先知的名声，以至于他认为这比神的荣耀更加重要。我个人更喜欢另一种更普遍的解释，即约拿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尼尼微人不值得神的怜悯，因为这直接反映了我们作为堕落罪人的想法。在我们的骄傲中，我们有时认为我们比神更公义，即使我们没有说出来。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谴责神已经原谅的人，我们觉得有些人永远不应该得到神的怜悯，而有些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虽然我们并没有走到亵渎神的地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比神做得更好，但我们有时会觉得神应该做某事或其他事，而不应该让邪恶自由地统治世界。或者我们向神抱怨他将我们置于某些导致我们受苦的环境中。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想，我们可以成为比造物主更好的神。事实上，我们试图驾驭神，而不是让神引领我们。就像约拿不服从神的命令，就往相反的方向跑一样。这两节约拿的祷告清楚地告诉神，神应该让约拿按照他想的去做，而不是警告尼尼微他们即将毁灭，让尼尼微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被毁灭。约拿几乎就是在向神说，神啊，你太善良太仁慈了，大意是，我要是你神啊，我干脆把尼尼微给毁了，他们真的不值得怜悯。难道约拿没有意识到，就在几天前他自己还蒙受了神的怜悯和恩慈吗？他难道没有认识到神可以让他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死在暴风雨中或者在渔腹中吗？他忘记了自己也在神怜悯的接受一方，忘记了自己还在渔腹中对神所起的誓。同样，我们也常常会忘记神向我们展示的仁慈和宽恕，尤其是当我们被一些感知到的不公正激怒时，这让我们觉得我们就该生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愤怒隐藏在正义的外表下，我们的愤怒看起来像是一种正义的愤怒，是荣耀神并讨神喜悦的。让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因为我们里面不存在正义的愤怒，在我们罪人的身体里没有正义的愤怒。是的，我们可以对不公正感到不满并做出正义的回应， 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愤怒进入我们对待不公正的反应中，因为当愤怒成为我们的回应时，它就会开始用负面情绪将我们正义的回应变色，而轻易地陷入不义。当我们生气时，我们最不会想到的就是爱。我们会考虑发泄这种愤怒，而不是互相造就。当弟兄伤害我们时，我们愤怒的自然反应是寻求正义。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是真的在寻求正义，还是想要去反击对方？寻求正义只是我们用一层薄薄的正义感来为我们的回应着色的方式，让我们看起来像我们对他人造成伤害是正确和公义的。把我们对别人造成伤害去理解为是正确和适当的。弟兄姊妹们，让我提醒你们，神在申命记32:35说，深渊报应在我。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19也提醒我们，将报复交托给神，确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将报复交到我们自己手中，可能会导致我们因愤怒而无意陷入罪中。我们可能非常确信我们的愤怒是合理的，以至于我们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走得太远，而无法平息我们的愤怒。正如诗篇作者在诗篇37:8中所教导的那样，让我们来一起来读诗篇37:8。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在 NASB 中翻译为不要烦恼，它只会导致恶行。放弃愤怒，因为它只会导致恶行。约拿对尼尼微人的愤怒是错误的，他对神的愤怒也是错误的。让我们不要跟随约拿为我们的愤怒进行辩护，因为愤怒只会导致我们的恶行。约拿愤怒的想要寻死，但神对他的回应完全无视了他的祷告，只问了一个关于他愤怒的简单问题：你这样发怒好吗？或者正如 NASB 的翻译的那样，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用这个问题回答了约拿的祷告，因为神看到约拿的主要问题是他的愤怒，而这正是神要解决的。约拿可能认为，在他的祷告中为他的愤怒辩护之后，神就会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如果约拿已经为他的发怒辩护了，那么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看来约拿所认为的理由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类似于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用一层薄薄的正义来遮盖我们的愤怒。约拿的辩解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使他的愤怒看起来是正确和适当的。但是神的问题切入了约拿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神要约拿省察自己的心，而不是为他的愤怒找借口，而是要找出他愤怒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含蓄地问约拿是否有权对神决定怜悯尼尼微人做出判断。显然，约拿没有任何权利去做这样的决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生气，甚至连神的问题都不肯回答。他像个放肆的孩子一样生闷气，憋着怒气离开了尼尼微城，在城外临时搭了一个棚子，坐在城下的树荫下生闷气。他是不是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神还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毁灭？毕竟这是神命令他向尼尼微人宣告的。或者说，他是在给神一个机会来做认为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吗？当他坐在城外，希望坐在前排的座位上看到这个邪恶的外邦城市被摧毁，他的脑子里可能在想，神，你需要按照你说的去做，对这座城市进行审判。他的愤怒，约拿的愤怒已经完全玷污了他的思想，并将邪恶带进了他的思想。这应验了诗篇37:8的所说的关于愤怒和怒气导致邪恶的行为。从6开始，我们再次看到神对他顽固的先知的耐心。他准备了一棵蓖麻或一棵藤蔓，让它长得高过约拿，为他遮阳。这株蓖麻估计比他搭建的临时棚子要好得多，所以他对这株蓖麻感到无比的高兴。但这棵蓖麻所提供的阴凉是短暂的，因为我们读到神准备了一条虫子在次日黎明来咬蓖麻并使其枯萎。约拿失去了蓖麻的阴凉，他搭建的棚子十有八九也被神安排的炎热的东风吹倒了。没有遮挡，太阳直射着他，他变得虚弱，再次希望死亡。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他没有向神祈祷。当他之前在鱼腹中时，他还能把心举向神；当他因神怜悯尼尼微城而对神发怒时，他仍能通过祷告面对神。然而，在蓖麻树荫下快乐了一天，又在太阳暴晒中度过了一天之后，他变得如此虚弱和悲伤，以至于他不能再全心全意地仰望神，而只是希望死掉。希望他的生活会结束，这样就不再忍受悲伤和愤怒了。我们还注意到，当约拿祈求死亡时，第3中使用的词与第8中使用的词完全相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话虽相同，但愤怒的原因却截然不同。你是否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愤怒呢？愤怒到不想和任何人说话。约拿现在就是太愤怒，他都不想和神讲话了，不想向神祷告。但神还是向约拿彰显他的仁爱与耐心。虽然第3和第8都说了同样的话，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但约拿愤怒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在第3中，他是因为质疑神是否有权施以怜悯，而在第8中，他是在质疑神是否有权进行毁灭，毁灭了他的蓖麻树。一直以来，他都在质疑神，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主权。我们是否有的时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也在质疑神，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那样做？虽然约拿在第8中没有向神祈求寻死，但神并没有不管他， 审问约拿他的第二个问题：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再一次，我们看到神问约拿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有权对蓖麻发怒吗？关于他发怒的权利，神第一次在第四节问这个问题时，约拿并没有回答神，但这次在第九节中，约拿回答了神的问题。他像一个愤怒的不管不顾的孩子一样回答神说，他反驳神，他有生气的权利，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他一定对神的做法很困惑。他先是对整个尼尼微城施以怜悯，第二天他以蓖麻树的形式向约拿提供舒适的荫庇，而在今天他摧毁了蓖麻树，并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和太阳烤在他身上，把他折磨得快要死了。他不明白神在做什么，他很困惑，为什么那么忍耐、怜悯、仁慈的神会让他受这样的苦？他理解不了神做这些事的原因和逻辑。如果神的行为如此荒谬，如果前后矛盾，他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与其继续生活在这个荒谬的神的掌控下，还不如去死掉。神在第十节向约拿解释他无权发怒的原因，再次向他展示了他的耐心。事实上，他向约拿展示了真正荒谬和前后矛盾的人。约拿没有为蓖麻树操劳或照顾，这一棵神让他一夜之间长大的蓖麻，为他提供了一天的阴凉，然后一夜之间枯萎了。他对一株草木尚且心存怜悯，另一方面却对尼尼微城的全体居民心狠手辣，恨不得将整个尼尼微城毁灭。那里可是有一大群像他一样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前后矛盾的是约拿，而不是神。神对约拿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第一节第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尼尼微城里有12万人不能分辨他们的右手和左手，这意味着什么呢？早期的教会领袖将此解释为指无法辨别是非的幼儿，虽然这可能有道理，但我们看到第三章的上下文，我们发现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开启这座城的悔改之路的人是能够辨别是非的，他们的行为导致神暂缓对这座城的审判。如果神只是关心年幼的孩子无法辨别道德，他就不会命令约拿向这座城市传教，宣告神将要的审判，因为孩子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理解的。另一组解经家将此解释为尼尼微人不能为他们的邪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缺乏道德观念。再一次，我们发现这不太合理，因为如果他们缺乏道德观念，约拿的讲道就不会产生呼吁他们悔改的效果，他们不可能分辨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我发现另一种解释更符合逻辑，尼尼微人有道德混乱的弱点。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一样，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显然，那些钉死耶稣基督的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在道德混乱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唯有圣灵的光照，他们才能认清自己做错了，并悔改。因此，由于尼尼微人道德上的混乱，神怜悯他们，尽管这种混乱并不能成为他们邪恶行为的借口。然后就是神在他的问题最后说的，并有许多牲畜这一部分，这是关于什么的？神为什么要强调还有许多牲畜？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评论中写道，如果说约拿连一棵植物枯萎都悲伤，那么这么多无辜的动物的死去就更可悲和残忍了。就好像神在告诉约拿说，嘿约拿，你因为一株植物而想死，如果我摧毁尼尼微城及其所有可怜的牲畜，你又要为多少条生命而想去寻死呢？神在显示怜悯和公义的方式上始终如一，虽然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神做某些事而不做其他事，但我们必须记住，神是至高无上的，有权向他愿意怜悯的人施怜悯。这个问题解释了约拿书，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约拿书以一个问题结尾，却没有结论。你知道我们的圣经中只有两卷书以问题做结尾吗？我会留给你来找出哪卷书是另一卷。给你们一个小线索，是这两本书都提到了尼尼微。那么为什么约拿书以一个问题结尾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是针对约拿还是针对我们读者的？如果这本书只是关于尼尼微，那本书以第三章结尾不是更好吗？神向一个悔改的邪恶城市彰显了他的怜悯。但是约拿书却并没有在第三章结束。如果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尼尼微的，它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我们知道约拿是否明白神的教训吗？约拿对神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又是什么？我刚刚问了你们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我要在这里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你可能会感觉非常不满意，并且问题多于答案。我们研究了我提出的其中一些问题，尽管不是全部。因此第一个问题是，约拿书是关于什么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这本书只是关于尼尼微城，那么这本书在第三章的末尾停下来是完全合理的。但是第四章的包含告诉我们，这本书不仅仅是关注一个城市信仰的转变。我相信整本书是都是关于神如何训练他的先知约拿的。整本书都是讲神让约拿经历各种试炼，塑造他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更符合神的形象。在约拿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约拿的试炼锻炼了他的顺服，使他得以被神使用去向尼尼微城传道。虽然他的意志似乎并不完全符合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他的试炼是为了抑制他的愤怒和磨练他的意志。那约拿是否学会了神试图教导他的东西？我相信约拿做到了。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这本书就不会到此为止。他会继续记录约拿必须经历的其他考验，就像渔夫中的第一次试炼并没有完全磨练他的意志。哪怕那一次的试炼让他学会了顺服，可他的心里还是有着不甘。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蓖麻和虫子的教训，才能将心中的那份不甘去掉。我相信如果他在第四章中仍然没有吸取教训，那么约拿书会有第五章甚至第六章。所以很可能约拿已经学会了教训。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约拿的这个故事呢？这本书以未回答的开放性问题结尾的方式，是使用一种称为反问的常见文学手段。使用这类问题是为了强调一个观点，或者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约拿的，也是针对我们读者的。然后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回答神的这个问题，或者我们如何回应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从约拿的行为方式中看出，他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非常相似。一个堕落的人紧紧抓住他的骄傲和意志，有时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比神更好，神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他不应该让某些事情发生。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敢肯定在某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其中的一些想法。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我们充满情绪时，尤其是当我们被愤怒所征服时，这些罪恶的想法有时会潜入我们的脑海。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思想被我们的情绪所笼罩的那些时候，不要让我们的情绪蒙蔽我们进入亵渎神的想法。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和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处于这种堕落状态，都是因为我们试图成为神。亚当和夏娃所犯的原罪，如创世纪三章五节中所记载的，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了神的谎言，便如神，他们想要像神一样，他们想要成为神。从约拿的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历神的这些试炼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我们看到约拿有多少次濒临死亡，有多少次寻求死亡。接受神的这些训练已经够痛苦的了。让我们不要因为抗拒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而使自己陷入更多的痛苦。想象一下，你和约拿换位相处，你会比约拿做得更好吗？或者说你的故事会继续到第五、第六、第七或第八章。认识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的能力，是一种通过认识神而发展起来的技能。能够将教训付诸实践，与认清教训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却不愿意或做不到。一旦我们认清了功课，我们就必须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将功课付诸实践，然后竭尽全力去践行功课。我们的约拿书之旅到此结束。我想我没有给你任何关于这本书的突破性观点，但我希望至少能把你的注意力从鱼身上转移到神身上。我们可以如实地说，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都是约拿。神正在训练我们而被他使用， 神正在让我们经历今生的痛苦和考验，以便我们可以从约拿的形象转变成耶稣的样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神的话。